我们平安，很高兴又能来到你们当中，一同来敬拜，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谢谢我们的弟兄给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今天呢是记载在彼得前书，这一段话呢，当然很明显就是彼得写的。这个经文，那一开始呢，刚才说到，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什么叫万物的结局近了？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叫万物的结局近了？啊，世界末日，标示标少说世界末日，世界末日或是。主再来，我们说主再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曾经来过一次，然后呢他来2000年前来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在地上行走了40个昼夜，然后呢被接到天上去。你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有当时的门徒就在观看，然后呢，神的使者就告诉他们：“你们看见这个耶稣怎么样被接去，他也要怎么样再回来。”所以主再来是圣经里面清楚的预言，清楚的教导。什么时候会来呢？这里彼得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踏进21世纪到现在，发生了多少的事情？发生了多少的事情？恐怕我们都忘了啊，已经是一年的时间，恐怕太长了，10年多了吧，今年还没过去。但是我如果问大家，就今年年初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怕大家记忆犹新，从年初开始，我们知道整个世界都在震动，这整个世界，刚才我们的领司的弟兄也给我们讲了，世界上发生很多很多不简单的事情，最马上您能想到的，日本的地震、海啸、核电。的问题，我想到今天核电这个问题还没解决的，不过最近我们不提这个事情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同意吗？我们最近没怎么提日本的核电的问题，不等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还在解决的当中，能不能解决不知道。然后呢，我们就我们加拿大很多地方淹水，是不是很多地方淹水？美国也淹水，那个澳大利亚，韩国也淹水，很多地方淹水，澳大利亚 Brisbane， 年初也淹水，这个新西兰也地震，大家没想过，很多事情在全世界各地的发生，中东的局势非常的不稳定。我认识有2个的宣教士，他们在中东宣教，他们现在都要撤离，要离开，因为太危险，随时没命的，真的。他们原来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很危险的，因为那些全是回教的，99.9%的回教的地方，他们去宣教。当然他不说我是宣教士，他不会这样说，但是透过他们的专业来服侍神，在有可能的时候来跟人家分享神的爱，但是现在中东北非这局势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然后呢我们中港台也不少事情发生，我想在座都是来自中港台，台湾什么塑化剂的问题，以前呢不吃大陆的东西去台湾好，现在恐怕你也不敢吃台湾的东西，塑化剂的问题， 啊，大陆当然有很多假货，大家都清楚了，大家就不用说了。然后呢，大陆现在有一个非常先进的习惯，就是这个时髦的，就是每天有5000个家庭解体。什么叫解体？啊，夫妻分开了。现在这个也是时髦的，原来这个是北美、欧洲啊他们的时髦，现在呢，中国也不甘后人。所以这个5000个家庭解体的话，一年差不多要200万的家庭又解散。香港的楼价高涨，大家都知道，贫富跟大陆一样，都是越来越两极化。然后呢，很多迷信啊等等等等。然后刚刚过去一个礼拜，是不是挪威？刚才弟兄也提到这个大屠杀。就是听了以后，我想你都很害怕。什么时候可能在温哥华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Who knows？ 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在哪都可以发生？北欧虽然我没去过，欧洲我去过，但是呢，北欧没去过。但是看风景啊，看图片啊，看完那些介绍呢，北欧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啊。北欧包括挪威啦、瑞典啦。就是还有芬兰啊，就是都是很漂亮的地方，很安静、很和平的地方。但是突然间又发生一种这么严重的可以说是罪恶的事情。现在这个人被关起来，当然隔离了，然后警察要审问他。他。我当然没有每天都去追这些事情，但是呢，大概他的意思就是说，替天行道。他杀人呢，他是替天行道。你想有没有这么恐怖的事情？杀了70几个人啊！所以呢，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事，还觉得自己是一个 savior， 他觉得他是救世主，他要来救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见世界上发生很多这些事情，我们就想起马太福音24章说什么：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到处有饥荒，有地震。索马利亚有没有饥荒啊？你看见那些打开电视机看见那些画面，你都不想看，真是很惨的事情。当然这个也不是最近的事，非洲很多国家过去都有，不过现在这一段时间特别的严重，特别的明显，所以我们就全世界都关注这些事情，所以你就想起，现在世界各地发生种种的问题呢，其实就指向万物的结局尽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不远，当然没有一个人能说什么时间，如果能告诉你一个时间的，这些都是异端邪说，圣经都没说。连当时门徒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人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他把这个权交回天父。你说耶稣是真不知道吗？我想他应该知道，但是他站在人的地位身份上，他不会说，他说人子也不知道，他不说神子不知道，他说人子不知道。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这个时间肯定是越来越近，近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在今年，可能明年，可能在10年以后、100年以后，没人知道。但是确实距离耶稣再来的时间越来越近，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应该是这个是吧？对，参考的经文呢，今天我想没有时间了，因为我想不过大家回去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12章8到11节、28到30节，那个是讲到圣灵的恩赐本来我要再给你讲这个，不过我想还是留下一期讲好了。那今天呢，我要讲服事 彼得前书这一段讲到我们要服侍，那我用七个 S 来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呢 sober 你看见后面我特别写 KJV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英皇英定版，然后呢达比翻译版是翻成 sober， 然后呢 supplication， 然后呢第三点用爱来遮盖我们的罪，然后 sincerity 我们要真诚，要彼此服侍，要有一个仆人的心，要服侍神。 sober 我给大家已经找到不同的翻译本，有不同的用不同的词第一个 sober 的警醒谨守，那个是 King James 和达比的翻译，然后呢审悟是American Standard， 然后呢 Sound Judgment Sin 的 New American Standard， 然后呢 Clear Mind and Self Control 就是 NIV， 这几个不同的英文的翻译本指向的都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什么叫谨慎自守？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那今天开始你们就不要睡觉了，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不要睡觉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昨天晚上我睡得不好，因为第二天要讲到呢，心情怎样都有点压力，虽然已经预备了，但是都是有压力。特别呢我昨天做了一件事情，我跟我太太就是要警醒谨守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学习，因为刚才说了不要再睡觉，其实我们应该说不要沉睡，不要做糊涂人当耶稣在克西玛利园祷告的时候，门徒怎么样打瞌睡他回来，你们不能警醒吗？你们不能警醒片时吗？我已经马上要上十字架，这么痛苦，这么大的难处在我面前，你们不能替我一同的警醒吗？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不要睡觉，你们不要沉睡，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了要警醒，我们昨天去爬山，爬什么山？北温有一个叫 Grouse Grind， 好几年没去了。那昨天我们一时兴起，去吧，还是去看看，那还可以。时间我不告诉你，你自己猜就好了。最快的不到半个小时，那些是真的运动家，不到半个小时，它全长大概3公里，但是很陡的，很直的。所以像我们这些老人家呢需要时间多一点。那我前大概有3年没去了，3年前去了，大概爬了2个钟头能爬到山上，那还不错。所以呢我想这个所以昨天晚上呢很精神。虽然我两只腿呢好像不是我自己的两只腿呢是很累，但是呢告诉你，对身体真是很好的，真是对你有益，你特别的清醒。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警醒谨守，不要像别人一样沉睡你一沉睡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你们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也是用了 sober 这个字，在 all things be sober 所有事情上面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我们要凡事谨慎，要知道万物的结局尽了主耶稣真是快来了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在凡事都要清醒，然后呢有难处我们要 endure， 就是我们昨天去 endure 那个 hardship， 特别是后半段特别难走但是呢你知道吗，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前几年呢 你找到半路，如果你放弃了还可以回头，现在不可以。确实我到了山顶才看见有一个很大的牌清楚的告诉你不能下山啊。过去我曾经上山又下山， OK， 现在不可以下山，现在而且要涨了价，告诉大家最 update 的10块钱，十块钱，原来5块钱下来坐那个缆车，现在要10块钱，那10块钱还是值的。但是要 endure hardship， 是最后1/4很艰难的，但是你要 endure， 你要忍受苦难。Do the work of an evangelist，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啊这个责任啊，不是牧师传道人，当然牧师传道人是没得说的，对不对？我们就是神呼召我们，就是要做这个传道的功夫。但是圣经没有说只是牧师传道要做传道的功夫。过去我跟大家有分享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我们的职分。如果单单靠牧师传道，再过1000年主还不能回来，因为这个外邦的人数还没填满。但是呢，如果所有信徒都一起传福音，每人都每年带一个人信主，那这个世界很快呢就要结束了，因为外邦的人数填满了，主就要再来。所以我们要头脑要清醒一点，凡事要谨慎。彼得前书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贪吃的人。你一沉睡呢，你可能就给贪了。所以呢你要小心，你不要做糊涂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很多事情这么快的变动摇动，你要知道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耶稣再来的时间真的不远。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我们要警醒，不要给魔鬼贪吃了我们。反过来，我们要把人的灵魂从魔鬼的手中给抢夺过来，归向神。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sober， 为什么要清醒，有很多原因，还有很多今天恐怕我讲一点都快，时间都快到了。要祷告，警醒祷告。那大家都听过 X 对吧？ X 本来是使徒行传，但是呢使徒行传 那四个字就提醒我们，我们祷告应该留意的四方面：一个敬拜赞美神，一个是要认罪悔改，一个呢感恩，然后呢你才把你所需要的来告诉神，对不对？但是我们往往就前三个都给忘了，是不是？前三个都给忘了，我们也不赞美神，也不感恩，也有的时候也不认罪。当然不是每一个祷告你都要做完这4件事，但是呢我们不能100个祷告里面99个都是最后一个，就是要上帝，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啊。我们应该在你100个祷告里面大概平均分配一下都有一点啊。那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上帝非常的恩待我，我要感恩。我有的时候觉得上帝非常的伟大我要敬拜赞美他。我有的时候想到我自己的罪，我在神的面前忏悔，我在神的面前求主的怜悯，求主的赦免。当然你们要恒切的祷告，再去警醒感恩你要祷告不是一天3顿饭祷告一下感谢神赐我丰足的饮食，阿们。那我们很多孩子他们就是前面都听不到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就阿们。特少的特快，因为马上就开饭。但是呢你要恒切的祷告，你要每天找一些时间出来专门分别为圣来向神祷告。因为这个时代越来越艰难的时候，越来越接近主再来的时间，我们更要警醒，更要祷告。腓立比书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信怀意念。所以呢，我们凡事，这里没有说有一些事可以祷告，有一些事就不用祷告，圣经不那么说，圣经说凡事，凡事都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凡事，无论事无大小，你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往往小事呢，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对不对？大事呢，我才来到神的面前，才来祈求。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有人就用夫妻讲一个笑话，两夫妻结婚的时候说，太太说，小事让我来处理就行了，大事你做老公的，一家之主，对不对啊？你来处理，听起来挺好，也很合理。那买房子这个是大事小事呢？老婆说我来做主就行了。那我们也是，大概也是这样啊。你问问标手，买房子可能要很多很多事情要考虑的，但是老婆说这个小事让我来就可以了。那我们跟神也是这样说，这些事都是小事，我来解决就行了。我们没什么大事，都小事，所以我们都能自己解决。但是圣经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心中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赐下的是一个私人的宝座，让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应当一无挂虑，虽然世界上很动荡，很多事情发生，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等等等等等等，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今天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你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而且你要求神给你一个分辨的智慧，能知道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那么重要。我们如果经常跟神有交往，经常读经祷告，我们就能明白神的心。神的心是要我们不要做糊涂人。Sin covered by love， 那最要紧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容易有恨在我们里面，但是箴言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如果你心中有爱，很多事情你都对不起你的事情，你都可以怎么样 overlook， 你都可以看不见。但是如果你心中有恨，很少的事情，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以变成很大的事情。我们往往就小事发大，发大事发得更大。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大事发小，小事变成无有。那我们又不要挑起争端，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侍奉往往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弟兄姐妹的性格不一样，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很容易我们就会挑起争端。但是求神怜悯，给我们心中有爱，心中有爱的时候，你就可以胜过很多的罪。当然最出名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叫爱篇，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叫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经常就是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是喜欢真理，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果你还不会背这几节的经文，我非常鼓励你回去把这几节的经文背了，然后呢还要多思考多想想。当你发怒的时候，圣经说不轻易的发怒，对吧？当你要跟人家算账的时候，说不计算人的恶，对不对？所以呢，凡事要包容，凡事要相信，凡事要盼望，因为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心中有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心中没有爱，我们就很难跟弟兄姐妹、跟其他的人 一同的侍奉，因为啊，你看见我的短处，我也看见你的缺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往往呢，就像刚才说的，啊，就产生有一些仇恨啊，或是不满，然后呢，挑起争端，我们却要学习。彼得这里也说了，因为爱能接引许多的罪，在第八节，所以呢，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求神给我们心中有爱，没有爱，我们的罪就很难解决，因为爱可以 cover 我们的 sin。Sincerity， 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的时候，要凭爱心做。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了馨香的祭和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我们要凭爱心行事。你知道，很多时候不是对与错，不是什么好一点不好一点，是有没有爱心的问题。我们跟朋友接触，跟特别是福音朋友，跟弟兄姐妹的接触要真诚，要真心要诚恳，因为凭着爱心行事，你心中有爱心的时候人家能看得出来，人家能感受到你的爱我的经验就是，很多的福音朋友，最近才有一个福音朋友，他在我们教会讲见证他来的时间其实不长，从山东来，他是共产党员 OK。他来教会呢，是因为他有一个同学，中学的同学来了这边有十几年了，他是刚过来，刚过来呢，他同学就介绍到教会去，然后呢，第一天晚上我们聚会完了以后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住在什么什么地方，我说好，一会儿我给你送回去他说不用不用，我坐公车来，我也坐公车回去，我说晚了，现在我跟我太太给你送回去，反正顺路，其实也不是太顺，但是也顺了，稍微咬一点他最后就答应我们给送回去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们都是这样做，每次他自己去聚会，因为很难安排对不对，因为我们聚会以前也很多事情要办，但是聚会完了以后大概十点钟十点多钟我们就给他送回去，就是这样学习一个简单的侍奉。他讲见证，他说本来他去一次就不去了，但是因为林先生林太太他们的真诚他们的这个确实令他难以理解所以他要再来了解一下基督教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承认他是共产党员，现在他已经来了很短的时间，才几个月，现在他已经说我要信耶稣前个礼拜，因为我这个月几乎没有一个礼拜在教会，我已经这个是第四个礼拜我没有回去聚会每个礼拜都在不同的地方讲道分享。前两个礼拜我太太说她主动要求要决计要信主所以我太太就带领她，但是我太太都有点疑问这么快但是她很真诚，她说我要信耶稣，因为这个很好当然我们还要给她搞清楚她是否真的真信，但是她的讲的见证很真诚很真实，因为她就说你们这些基督徒的真诚那么无私的爱令他很感动他从来没想到教会的人会这么好其实我们做了一件很少的事情，我们就顺便给他拉回去但是呢他很感动他就这一点就吸引他继续来聚会，继续来寻求他也寻求的心也很认真，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凭爱心行事。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讲到，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的相爱爱弟兄我们要真诚不能虚假。 serve one another， 我们要互相的服侍。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的服侍。我们今天刚才说了，没有机会讲那个哥林多前书那一段，讲到恩赐那一段，就是讲到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啊，我们可能在不同的部分，有的是手，有的是脚，有的是眼，有的是口，有的是耳朵等等等等，但是都是在同一个身体，我们要彼此的互相的服侍啊，你要服侍我，我要服侍你，我们彼此搭配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要长大，要健壮的话，我们一定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不是那些超人啊，什么都可以。我们神给我们有一点的恩赐，在某方面，像我们的司琴，他有司琴的恩赐啊，我们的弟兄有领事的恩赐，我们有的人有关心别人的恩赐，我们有的人神给他有富裕，他可以来帮助有缺乏的等等。我们在神的家中要彼此的服侍，要互相的服侍啊，我们不能都做一个只是付出的，我们也需要得到别人的关怀。我们也不要单单只是看着自己，要别人来关怀我，我们也要主动的要付出去关怀别人。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互相的服侍。你有什么神给你特别的恩赐，你就要使用你那些恩赐啊。你有缺乏的，你也可以跟弟兄姐妹分担啊，人家也愿意彼此的来分担，彼此来服侍。更重要的，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你知道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就成为羊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他就是神，但是怎么样，他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因为他来地上做人的时候，他就老老实实做一个人，他不是来做神。因为耶稣第一次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我们因他得救啊，信他的人啊就能得救，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一的爱子的名字。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够卑微，你看看你也达到这个程度没有。如果你骄傲，就更不用说了，你就要读读爱篇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你就提醒一下。但是如果你觉得已经够卑微了，恐怕你还差了一段啊。耶稣他本是神，却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是主动的，他自己虚己，他是自愿的啊。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啊，有一个仆人的心态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一个很高高在上来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神给你有能力去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要谦虚的，要知道一切都出于神，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神给你有丰富，你要感谢神，神给你有智慧能读得很好的书，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你要使用这些恩赐来服侍弟兄姐妹，服侍神最后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的对象是什么，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是服侍神，我们当然是服侍弟兄姐妹，但是弟兄姐妹是神放在我们中间来给我们有一个目标，给我们有一个对象来服侍的时候，能表现我们对主的爱。要不然如果没有人需要你的服侍，你怎么服侍神？你心里上我很愿意服侍神，服侍什么？没有真正的一个对象。所以神把一些弟兄姐妹放在我们中间，是给我们一个服侍的对象，而我们的心态是要知道我们是服侍神， 当然我们是服侍弟兄姐妹，但是更高的你要看见你是服侍神。当然你是照顾弟兄姐妹的需要，你是帮助某某弟兄姐妹，但是别忘了是神把他们放在你们的中间，让你们彼此服侍，让你们彼此有这个机会来服侍。然后你每做一件事情，你要知道要从心里面来做，要真诚。刚才我说了，哪怕很少的事情你出自内心的真诚的，人家都能感受到。你知道人家信主不是因为我们讲的好听，人家信主不是因为我们讲赢了他他没话可说了他就非信不可，没有的。大部分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例外，信主是因为感受到神的爱，因为看见神的爱在你在我的身上，所以他被神的爱来吸引。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我们坐在主的身上不是坐在人的身上，是不是有点矛盾？我们明明帮助某某弟兄姐妹，但是你要知道神给你这个机会，你要感谢神。你要看呢，有约瑟他那个心态，我在另外一个查经班查约瑟查创世纪，约瑟最后他怎么说呢？当cut the long story short 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出卖去到埃及，对不对？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神与他同在，他就高升成为宰相，成为埃及的宰相。后来那个 Israel 雅各以色列去世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怎么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的仆人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些话，约瑟怎么样？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要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记得约瑟曾经发梦，说那个他是发梦王啊，说他的哥哥甚至他的父母都要在他面前下拜。那现在确实发生了，他的哥哥们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取代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生命，长存今日的光景。约瑟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人生，他一点心里一点的恨都没有，虽然他哥哥们这样对待他，但是他知道神的手在掌管一切。他能去到埃及做奴仆被卖，然后呢能一步步步高升，升到埃及的宰相，然后呢当迦南地饥荒的时候，他们一家能下到埃及，能住在高山地那个地方呢也是神特别为他们预备的。他们下埃及的时候才多少人？才几十人，但是经过400年或者430年以后，他们成为100万的一个国家，原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族，现在成了一个国家。为什么呢？这个神的手在当中。虽然下到埃及，埃及人呢不喜欢他们，所以你们住高山地好了，因为埃及的人是种地的，这些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牧羊的，所以他们格格不入所以他们不能混在一起，所以他们被隔离的。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个隔离，神就让这个小小的民族慢慢的壮大起来，经过400年成为100万的一个国家的民众，他们才离开埃及。所以每一件事的发生，你要知道有神的心意，有神的手在掌管。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看事情的话，有人得罪你， 你知道可能神要教导你学习一些功课，对不对？啊，你不要想，你就怀恨在心，你就某某人我有机会我就要跟你上吊，不要。你想想为什么他会这样误会我呢？为什么得罪我呢？是否我也有错？是否我的表现有的时候人家误会了，人家不能明白了？我们要先想想自己，等于我们刚才也看见了，有人有病，有严重的病，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求神怜悯，求神医治。我们不要想可能他犯了罪，圣经确实要讲到有的罪，有的病是因为罪来的。但是当你自己有病的时候，你最好想想有没有犯罪得罪神，神借着一些的责病来提醒我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我们的心态很重要，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都是无辱，如同无辱。所以神让我们在教会，在弟兄姐妹之间有服侍的机会，我们感谢神。所以呢，因为万事的结局近了，我们就要警醒，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用爱来彼此相待，我们要凭爱心行事，我们要学习彼此的服侍，我们要有仆人的心态，我们要知道我们最终服侍的对象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所以这样的心态的话，我们在教会，在家，在社会上，我们都很容易过得去。然后最要紧知道真是世界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警醒。愿神赐福给大家，谢谢你们。我们低头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从万人之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虽然我们觉得我们真的非常的不配，我们是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尘土，只不过是一口气，但是你却从万事以前拣选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你给我们有机会悔改，给我们有机会认识独一的真神，给我们能在神的家里面学习彼此的服侍。主，我们知道这一切是你给我们的特别的恩典，愿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感谢的心，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侍蒙你自己的纪念。我们要学习，我们的心态要改变，我们要知道我们服侍的对象不单单是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服侍是服侍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的主。求你从高天垂看我们的时候，你心里面喜悦，因为我们确实做每一件事，凡事我们都愿意做一个顺服的儿女。我们凡事要叫别人得益处，我们要叫主的荣耀，帮助我们，激励我们的心。我们把这里的弟兄姐妹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的爱继续的激励他们，鼓励他们，也来推动他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不要闲懒。我们要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我们看见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更要警醒祷告，我们更要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求主给我们力量来做，而且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来做，我们要讨你的喜悦。我们愿意每一个将来到你的台前都能被你称呼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你的福乐。我们把我们自己和众弟兄姐妹一同的交上，愿你的恩惠慈爱跟着随着我们，帮助我们，激励我们的心。我们将祷告祈求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